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礼一即礼一。周官和仪礼已经很古老了，但书籍残缺，简牍脱漏，沿袭和变革的详情无法得知。自从汉代史书编写礼制以来，后代都沿袭这种做法，一个朝代的制度才开始明确可考。欧阳修说，三代以后治理出于两个途径，而礼乐成了虚名。总之，礼乐用于郊庙朝廷，下至乡里州党，并非没有可观看之处。只有能够修明讲习，以诚意推行其中，那么感通上下，感动鬼神，教化的成功就在这里了。怎能说后世的礼一定不能上追三代呢？明太祖刚平定天下时，其他事务来不及处理，首先开设礼乐两个局，广泛征召年高有德的儒生，分科研究讨论。洪武元年，命令中书省和翰林院、太常司拟定祭祀典礼。于是依次叙述严格的缘由，斟酌制定郊社和宗庙的礼仪进程。礼官和各位儒臣又编辑郊庙山川等礼仪，以及古代帝王祭祀中感通神灵可供见解的事例，命名为存心录。洪武二年，下诏让各位儒臣编修礼书，第二年完成，赐名大明吉礼。这部书以五礼为标准，又增加了官服、车辂、仪仗、鲁布、自学、音乐，凡是升降礼仪制度名数细微详尽全部具备。又多次敕令义礼大臣李善长、傅业、宋濂、詹同、陶安、刘基、魏官、崔亮、牛亮、陶凯、朱生、乐韶凤、李元明等编辑成集，并且下诏郡县推荐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奎、梁寅、周子亮、胡行俭、刘宗弼、董仪、蔡深、滕公衍到京城共同编修礼书。在位三十多年，所著书中可以考见的有《孝慈录》《洪武礼制》《礼仪定式》《诸司执掌》《击鼓定制》《国朝制作》《大礼要义》《皇朝礼制》《大明礼制》《洪武礼法》《礼制集要》《礼制节文》《太常集礼》《礼书》。至于整顿祭祀典礼，凡是天皇、太乙、六天、五帝之类都予以革除，并且各种神的封号全部改为本名，彻底洗刷虚假妄的陋习，其超越汉唐很远了。又下诏制定国丧之礼，父母都服斩衰，长子降为七年，正服和旁服依次递减，斟酌古今，大概得其中正。永乐年间，将文公家礼颁行天下，又制定了巡狩、监国以及经年日奖的制度。后宫废除殉葬，始于英宗。灵庙中嫡庶的区别，在孝宗时得以纠正，到了世宗时，他以制定礼乐为己任。其中更定较大的，如分祭天地，在东西郊恢复朝日夕月之礼，罢除二祖并配，以及祈古大鱼、祭先蚕、祭圣师，改至圣先师称号，都能折中于古礼。只是他排除众议，将睿宗附入太庙排位在武宗之上，顺从本生父而违背大统，以明察开始而以封逆结束。当时顺从的大臣各自提出自己的说法，如今留存下来的如明伦大典是皇帝亲自做序文来推行的，四仪成典是李石等人奉敕编修的，郊祀考议是张福晋进献的。至于大明会典，从孝宗朝开始编纂，其中对于礼制尤其详细，世宗、神宗时多次有所增加，一代的成文法典大致具备于此。现在按照五礼的顺序分条列为格式，而随时增减的则按类别编入以记录严格。坛尾的形制、神位、祭器、玉帛、牺牲、注册的数量、编斗中的祭品、祭祀杂役诸仪、祭祀日期、习仪、斋戒、遣官祭祀、分献陪祀。五礼第一是吉礼，凡是祭祀事务都隶属于太常寺，而属于礼部管辖。明初以元秋、方泽、宗庙、社稷、朝日、夕月、先农为大祀，太岁、星辰、风云雷雨、月震、海毒、山川、历代帝王、先师、其道、司中、司命、司民、司禄、寿星为中祀，各种神为小祀。后来改先农、朝日、夕月为中祀。凡是天子亲自祭祀的，有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山川。 如果国家有大事，则命官员祭告。其中中寺和小寺都派遣官员致祭，而帝王陵庙和孔子庙则通过传旨特地派遣。每年常举行的大祀有十三项：正月上新日祈谷，孟夏大鱼，祭秋大响，冬至元秋都祭昊天上帝，夏至方秋祭皇帝旨，春分在东郊朝日，秋分在西郊西月，四孟月和祭东响太庙，仲春和仲秋的上午日祭太社太祭。中寺有二十五项：仲春和仲秋上午日的第二天祭地社地祭，仲秋祭太岁，风云雷雨，四季月降以及月震、海毒、山川、城隍，双降日在教场祭祈道，仲秋祭城南祈道庙，仲春祭仙农，仲秋在山川坛祭天神地址，仲春和仲秋祭历代帝王庙，春秋仲月的上丁日祭先师孔子。小寺有八项：孟春祭司户，孟夏祭司灶，祭夏祭中六，孟秋祭司门，孟冬祭司井，仲春祭司马之神，清明和十月初一祭太历，又于每月初一十五祭火雷之神。至于京师的十庙、南京的十五庙，各按时节派遣官员致祭。那些非常事儿偶尔举行的，如新天子更戒时享仙农，嗜血而举行试殿之类，嘉靖时皇后享仙蚕、四高梅，都是根据时机特别举行的。各王国所祭祀的有太庙、社稷、风云雷雨、封地内的山川、城隍、祈道、五寺、立坛。抚州县所祭祀的有社稷、风云雷雨、山川、立坛、仙师庙以及所在地的帝王陵庙，各位也祭仙师。至于平民，也可以祭礼社、古神以及祖父母、父母并祭灶，这些都记载在祭祀典礼中。虽然时节稍有更改，但大致不能超越这些。至于坛尾的形制、神位、祭器、玉帛、牺牲、注册的数量、编斗中的祭品、酒旗的名称、分析彼此的同意、考证初始和最终的增减，列在卷首，简略的在各条中说明，希望没有缺漏，也避免繁琐重复。坛尾的形制：明初在正阳门外中山之南建造元丘，在太平门外中山之北建造方丘。元丘坛有两层，上层宽七丈，高八尺一寸，四面有台阶，各九级，正南宽九尺五寸，东西北各八尺一寸。下层周围坛面纵横都宽五丈，高度与上层相同，台阶都是九级，正南宽一丈二尺五寸，东西北各减少五寸五分。砌砖栏杆都用琉璃制成，尾墙距离坛十五丈，高八尺一寸，四面有菱形门，南面三门，东西北各一门，外墙距离尾墙十五丈，门的形制相同。天下神奇坛在东门外，神库五间在外墙北面朝南，厨房五间在外坛东北朝西，库房五间朝南，宰牲房三间，天池一座又在外库房的北面，执事斋舍在坛外墙的东南，牌坊两座在外门外横甬道的东西两侧，辽坛在内尾墙外的东南丙地，高九尺宽七尺，上面开南门出口。方丘坛有两层，上层宽六丈高六尺，四面有台阶，南面宽一丈，东西北各八尺，都是八级。下层四面各宽二丈四尺，高六尺，四面有台阶，南面宽一丈二尺，东西北各一丈，都是八级。尾墙距离坛十五丈高六尺，外墙四面各长六十四丈，其他形制相同。南郊有御室，一坎在内尾墙外的人地。洪武四年改筑元丘，上层宽四丈五尺，高五尺二寸，下层每面宽一丈六尺五寸，高四尺九寸，两层通径七丈八尺。坛到内尾墙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，内尾墙到外尾墙南面十三丈九尺四寸，北面十一丈，东西各十一丈七尺。方丘上层宽三丈九尺四寸，高三尺九寸，下层每面宽一丈五尺五寸，高三尺八寸，通径七丈四寸。坛到内尾墙四面各八丈九尺五寸，内尾墙到外尾墙四面各八丈二尺。洪武十年改定和寺的典礼，在元丘旧制基础上用房屋覆盖，命名为大寺殿，共十二间，中间石台设置上帝、 皇帝只坐位。东西宽32间，正南大四门6间，连接布廊，与殿午相通。殿后天库6间，瓦都是黄色琉璃。厨库在殿东北，宰生亭和井在厨东北，都用布廊连接殿梁午，后面环绕围墙。南面有石门三洞，以通大四门，称为内坛。外周墙九里30步，石门三洞，南面有三条甬道，中间为神道，左边为御道，右边为王道。道两边稍低，是从官的地方。斋宫在外墙内西南，朝东。之后殿瓦改为青色琉璃。洪武21年增修坛尾，坛后种植松柏，外墙东南开凿20曲水池。冬天砍伐冰块藏在冰窖中，以备夏秋祭祀使用。成祖迁都北京，按照这个形制。嘉靖9年又改为分寺。在正阳门外5里左右，大四殿南面建造圆丘坛，在安定门外东面建造方泽坛。圆丘有2层，坛面和栏杆都用青色琉璃，边角用白玉石，高宽尺寸都遵循祖制，而神路转远。内门有4座，南门外有辽炉、毛血池，西南有望辽台。外门也有4座，南门外左边有巨福台，东门外有神库、神厨、祭器库、宰生亭，北门外正北有太神殿。正殿用来贮藏上帝和太祖的神主，配殿用来贮藏从祀诸神的神主。外面建有4座天门，东边叫太原，南边叫昭亨，西边叫广利。在西边有銮驾库，在西边有牺牲所，其北有神乐观，北边叫成真。北门外西北为斋宫，向西为坛门，坛北室就天地坛，即大四殿。嘉靖17年撤除大四殿，又改太神殿为黄琼宇。嘉靖24年又在原大四殿旧址建造大享殿。方泽也有2层，坛面用黄色琉璃，台阶增为9级，用白石为一方坎。内尾墙北门外西边有一位，东边有灯台，南门外有黄旗室。外尾墙西门外向西有神库、神厨、宰生亭、祭器库，北门外西北有斋宫。外面又建有4座天门，西门外北边为銮驾库、浅官房，内陪寺官房。在外面有坛门，门外有太折阶牌坊，护坛地1400多亩。太社祭坛在宫城西南，东西对峙，明初建造，宽5丈，高5尺，四面有台阶，都是5级。坛土五色随其方位，用黄土覆盖。两坛相距5丈，坛南都种植松树。两坛同一尾墙，方广30丈，高5尺，砌砖，四门颜色随其方位。周围墙有4门，南面菱形门3座，北面戟门5座，东西戟门3座。戟门各列戟24把。洪武十年改坛在午门右，设计共用一个坛，为2层。上层宽5丈，下层宽5丈3尺，高5尺。外尾墙高5尺，四面各19丈多。外墙东西66丈多，南北86丈多。墙北有3门，门外为祭殿，其北为拜殿。外面又有3门，墙东、西、南门各一座。永乐年间在北京建坛，按照这个形制。地设祭坛在西院，坛址高6寸，方广2丈5尺，砌细砖，里面用净土填石。坛北建立2座牌坊，叫社阶。王国的社稷坛高宽比太社稷减少1/10，府州县的社稷坛宽减少1/5，高减少1/4，台阶3级。后来都定为同坛合稷，与京师相同。朝日坛、西月坛，洪武三年建造。朝日坛高8尺，西月坛高6尺，都是方广4丈。两座尾墙各25步。洪武21年罢除朝日西月坛。嘉靖9年重建，坛各一层。朝日坛用红色琉璃，西月坛用白色。朝日坛台阶9级，西月坛6级，都用白石。各建天门2座。先农坛高5尺，宽5丈，四面有台阶。皇帝更戒的位子高3尺，宽2丈5尺，四面有台阶。山川坛洪武九年建造。正殿和拜殿各8间，东西厢房24间。西南有先农坛，东南有巨福殿， 殿南是吉田坛，东边有齐道庙，后面是神仓。围墙周长700多丈，墙内土地每年种植谷物蔬菜，供祭祀使用。嘉靖十年改名为天神地址坛，分列左右。太岁坛与月读坛相同。月镇海读山川城隍坛建在高处，朝南，高2尺5寸，长宽各10倍，四面有台阶，南面5级，东西北3级。王国山川坛高4尺，四面有台阶，方形边长3丈5尺。天下山川所在坛高3尺，四面有台阶，3级，方形边长2丈5尺。神位祭器玉帛生牢注册的数量。神位元秋。洪武元年冬至，正坛第一层，昊天上帝朝南。第二层，东边大明、星辰次之，西边夜明、太岁次之。二年，奉仁祖配祀，位在第一层，朝西。三年，坛下委内，增加祭祀风云雷雨。七年重新规定，内委之内，东西各三坛。星辰两坛，分别设在东西。其次，东边是太岁、五岳，西边是风云雨、五阵。内委之外，东西各两坛。东边四海，西边四毒。接着是天下神奇坛，东西分别设置。洪武二年夏至，正坛第一层，皇帝旨，朝南。第二层，东边五岳，次四海，西边五阵，次四毒。三年，奉仁祖配祀，位在第一层，朝西。坛下委内，增加祭祀天下山川。七年重新规定，内委之内，东西各两坛。东边四海，西边四毒。接着两坛，天下山川。内委之外，东西各设一个天下神奇坛。十二年正月，合祀于大祀殿。正殿三坛，上帝、皇帝旨都朝南。仁祖配位在东，朝西。从44坛。单壁东一坛叫大明，西一坛叫夜明。梁武坛各6，星辰两坛。其次东，太岁、五岳、四海。其次西，风云雷雨、五阵、四毒两坛。又其次天下山川、神奇两坛。都东西向。21年，增建丹池内10台4座，大明、夜明各1，星辰2。内委外10台20，东十坛，北岳、北阵、东岳、东阵、东海、太岁、帝王、山川、神奇、四毒。西十坛，北海、西岳、西阵、西海、中岳、中阵、风云雷雨、南岳、南阵、南海。都东西向。台高3尺有余，周围用石栏，上下设凳道。台上着石凿龛，用来放置神位。建文时，撤去仁祖，改奉太祖配祀，位在第一层，朝西。洪熙元年，在太祖下增加文皇帝。嘉靖九年，恢复分司的典制。元秋则东大明，西夜明。次东，28宿，五星，周天星辰。次西，风云雷雨。方秋则东五岳，积运、益盛、神烈三山，西五镇、天寿、纯德二山。次东四海，次西四毒。南北郊都单独奉太祖配祀。太社稷配位令箭。先农正位朝南，后稷配位朝西。所有神位、天地、祖宗称为神板，其余称为神牌。元秋神板长2尺5寸，宽5寸，厚1寸，底座高5寸，用栗木制成。正位题写昊天上帝，配位题写某族某皇帝，都是黄底金字。从四风云雷雨位板，红底金字。神席，上帝用龙椅龙案，上面铺锦褥，配位相同。从四位置放在案上，不设席。方丘正位叫皇帝旨，配位即从四，制度与元丘相同。奉先殿地后，神主高1尺2寸，宽4寸，底座高2寸，用木制成，是以金镂刻青字。龛高2尺，宽2尺，底座高4寸，朱漆镂金龙凤花板，开2扇窗，挂红纱，侧面用金铜环，内铺之金纹起。设计设御用石，高5尺，宽5尺，上部烧尖，立在坛上，一半在土中，进南北向。祭不用烛。 洪武十年，都摄墓主，涂红漆。祭完后，收藏在库中，仍用石主埋坛中，稍微露出末端。后来奉祖配祀，其位置涂金牌座，如先圣独用驾照。嘉靖年间，藏在寝庙。帝设计神位用墓，高一尺八寸，宽三寸，朱漆底金书。坛南设石龛，用来收藏神位。王府州县设主都用石，长二尺五寸，宽一尺五寸。日月坛神位用松柏制成，长二尺五寸，宽五寸，底座高五寸，朱漆金字，其余仿此。祭器南郊。洪武元年规定，正位灯一，编斗各十二，符轨各二，爵三。坛上太尊二，柱尊、西尊、山雷各一。坛下太尊一，山雷二。从四位灯一，编斗各下，符轨各二，东西各设柱尊二，西尊二。北郊相同。七年增加元丘从四，共设九尊六在坛西，大明、夜明卫各三。天下神奇，行三，编斗各八，符轨各二，委内外东西各设九尊三，每位爵三。方丘、月镇各设九尊三，委内东西各设九尊三，委外东西各设九尊三，每位爵三。神奇与元丘相同。八年，元丘从四，改为设灯一，行二，每位增加九罪，星辰、天下神奇各三十，太岁、风云雷雨、月震海毒各十五。方丘从四相同。十年，确定和四的典制，各坛陈设如旧，只有太岁、风云雷雨、九盏各十，东西五，都共设九尊三，爵十八在坛南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正殿上三坛，每坛灯一，编斗各十二，符轨各二，共设九尊六，爵九在殿东南、西向。但是那四坛，大明、夜明各灯一，编斗十，符轨二，九尊三，爵三。星辰二坛，各灯一，行二，九盏三十，其余与大明相同。委外二十坛，各灯一，行二，编斗各十，符轨各二，九盏十，九尊三，爵三。神奇坛，行三，编斗个八。帝王、山川、四毒、中岳、风云雷雨、神奇坛，九盏各三十，其余都与月镇相同。太庙十响。洪武元年规定，每庙灯一，行三，编斗各十二，符轨各二，共设九尊三，金爵八，雌爵十六，在殿东西向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庙灯二，行二。弘治时，九庙通设九尊九，侠祭加一，金爵十七，侠祭加二，雌爵三十四，侠祭加四。亲王配享。洪武三年规定，灯行各三，编斗各十二，符轨各二，九尊三，九柱二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灯行各一，爵各三，编斗各十，符轨各二，共用九尊三在殿东。功臣配享。洪武二年规定，每位编斗各二，符轨各二。三年增加规定，共用九尊二，九柱二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十坛，每坛行一，编斗各二，符轨各一，爵三，共用九尊在殿西。洪武元年规定，行三，编斗各十，符轨各二，配位相同。正配位都设九尊三在坛东。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位登一，行二，编斗十二，正配位共设九尊三，爵九。后来太祖、成祖并配时，增加九尊一，爵三。府、州、县设计，行一，编斗四，符轨二。朝日、西月。洪武三年规定，太尊、柱尊、山雷各二，在坛上东南角、北面。象尊、胡尊、山雷各二，在坛下。编斗各十，符轨各二，灯行各三。先农与设计相同，加灯一，编斗减二。洪武二年规定，每坛编斗各四，符轨灯爵各一。九年重新规定，正殿共设九尊三，爵七，两五各设九尊三，爵三，其余如旧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坛灯一，行二，编斗各十，符轨各二，九盏三十。星辰，正殿中灯一， 行二。其余九坛，行二。每坛边斗时，伏鬼各一，九斩三十，决一，共设九尊三。太岁诸神边斗各八，伏鬼各二，九尊三。阅读山川相同。历代帝王洪武四年规定，登一，行二，边斗各八，伏鬼各一，祖一，决三，尊三。七年重新规定，登行伏鬼各一，边斗各十，决各三，共设九尊五在殿西街，九尊三在殿东街。二十一年增加规定，每位行二，伏鬼各二，武士共设九尊三，决四十八。配位每坛边斗各二，伏鬼各一，溃盘一，每位行一，九斩三。三皇边斗各八，伏鬼各二，登行各二，决三，西尊象尊山雷各一。配位边斗各四，伏鬼各二，行一，决三，西尊象尊各一。至圣先师洪武元年规定，边斗各六，伏鬼各二，登一，行二，西尊象尊山雷各一。四配位边斗各四，伏鬼各一，登一，十折两五，边斗二。四年重新规定，正位边斗各十，九尊三，决三，其余如旧。四配每位九尊一，其余同正位。十折东西各决一，每位边斗各四，伏鬼各一，行一，九斩一。两五东西各十三坛，东西各决一，每坛边斗各四，伏鬼各一，九斩四。十五年重新规定，正位九尊一，决三，登一，行二，边斗各八，伏鬼各二。四配位共九尊一，各决三，登一，行二，边斗各六，伏鬼各一。十折共九尊一，东西各决五，行一，边斗各四，伏鬼各一。东西五每四位决四，边斗各二，伏鬼各一。景泰六年增加两五边斗各二，伏鬼各一。成化十二年增加正位边斗为十二。嘉靖九年仍减为十。其道与仙农相同。马神边斗各四，伏鬼登象尊狐尊各一。玉帛生牢玉分三等，上帝苍壁皇帝旨黄从太社太祭两规有底。朝日西月规避五寸。帛分五等，称为交祀制帛，用于交祀正配位。上帝苍色，地址黄色，配位白色，称为礼神制帛，用于社稷以下。社稷黑色，大明红色。夜明星辰太岁风云雷雨，天下神奇都是白色。五星五色，月震四海灵山随方位色。四毒黑色，仙农正配都是青色。群神白色，帝王仙师都是白色。其道洪武元年用黑色，七年改为红色，九年确定黑二白五，称为奉仙制帛，用于太庙美庙二。称为斩青制帛，用于亲王配享。称为报功制帛，用于功臣配享。都是白色，每位各一。只有元秋嘉靖九年用十二，而周天星辰则共用十，孔庙十折两五东西各一。此外洪武十一年，皇上认为小寺中有用纸钱的做法不合理制，礼官议定在京城大寺中寺用制帛有匪。在地方王国府州县也一样，小寺只用生礼，祭祀用的牲畜分为三等，牛犊羊猪，颜色崇尚红色，有的用黑色。大祭祀牲畜在专用圈中饲养九十天，中祭祀饲养三十天，小祭祀饲养十天。大祭祀前一个月的初一，皇帝亲自到牺牲所视察牲畜，每天派一名大臣前往视察。洪武二年，皇帝认为祭祀时视察牲畜的地方离神坛太近，于心不安，于是规定视察牲畜的礼仪距离神坛二百步。洪武七年规定大祭祀，皇帝亲自视察牲畜，中祭祀小祭祀派官员前往。 嘉靖十一年重新规定，冬至、夏至、祈谷都在祭祀前五天皇帝亲自视察，之后都派大臣前往。元秋用红色牛犊，方秋用黄色牛犊，配位各用纯色牛犊。洪武七年增设元秋配位，星辰用牛一头，羊三只，猪三只，太岁用牛、羊、猪各一头只，风云雷雨，天下神奇，用羊、猪各五只。方秋配位，天下山川，用牛一头，羊、猪各三只。太庙地祭，正位和配位都用太牢，牛、羊、猪各一，霞祭也都用太牢。实想四时祭祀，每庙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亲王配位，洪武三年规定，共用牛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坛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功臣配位，洪武二年规定，每位用羊、猪各一整只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坛用羊、猪各一只。太社稷，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，配位相同。府、州、县社稷，正位和配位共用羊一只、猪一只。洪武七年增设，各用羊一只、猪一只。朝日、夕月，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先农与太社稷相同。神奇，洪武二年规定，用羊六只、猪六只。二十一年重新规定，每坛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嘉靖十年，天神在左，地址在右，各用牲畜五头只。星辰，每坛用羊一只、猪一只。历代帝王，每世用牛犊、羊、猪各一头只。配位，每坛用羊、猪各一只。先师、孔子与历代帝王相同，四配与配位相同。实则孔子弟子东西各用猪一只，分为五份，梁武、东西郎、东西各用猪一只，后增为三只。福、周、现学先师用羊一只、猪一只，四配共用羊一只、猪一只，分解为四份。实则东西各用猪一只，分解为五份，梁武用猪一只，分解为108份。其道军旗祭祀，洪武九年规定用牛犊、羊、猪，永乐以后去掉牛犊。王国和魏所相同。五四马神都用羊和猪。南郊和北郊祭祀，柱板长一尺一分，宽八寸，厚二分，用秋木或紫木制作。宗庙祭祀，柱板长一尺二寸，宽九寸，厚一寸，用紫木制作，用楚纸覆盖。其他群神、历代帝王、先师都有柱文，文字繁多不记载。柱案设在西边。星号星号编斗中的祭品，星号星号。凡是编和斗中的祭品，用十二件的，编中盛放行盐、甘鱼、枣、栗、榛子、菱角、芡实、鹿腐、白饼、黑饼、球耳、粉瓷。斗中盛放酒租、腌韭菜、西海、肉酱、金租、腌蔓荆、鹿海、鹿肉酱、芹租、腌芹菜、兔海、兔肉酱、笋租、腌笋、鱼海、鱼肉酱、皮稀、牛百叶、豚脖、猪肋肉、细食、红色米饭、深食掺肉的饭。用实践的，编中减去球耳、粉瓷，豆中减去细食、深食。用八件的，编中再减去白饼、黑饼，豆中再减去皮稀、豚脖。用四件的，编中只放行盐、甘鱼、枣、栗，豆中只放芹租、兔海、金租、鹿海。各用两件的，编中放栗、鹿腐，豆中放金租、鹿海。府和鬼各用两件的，盛放鼠祭、稻粮。各用一件的，盛放祭和粮。灯中盛放不加调料的肉汁、太羹，行中盛放加调料的肉汁和羹。洪武三年，礼部上奏说，礼记交特生说，交祭时器具用桃袍，崇尚质朴。周礼编人说，凡祭祀供应府鬼中的祭品，注释说外祀用瓦釜。 现在祭祀用瓷器，符合古意。只有盘盂之类，与古代的釜、簋、灯、行刑制不同。现在建议所有祭器都用瓷器，样式都仿照古代的釜、簋、灯、豆，只有边用竹子。皇帝下诏同意。酒和旗，未过滤的酒，仿照周制，用新酒和陈酒，以准备旗和三酒。他们盛放在尊中的名称和数量各不相同。星号星号祭祀杂役与各种礼仪星号星号。关于祭祀杂役和各种礼仪，凡是牌位，皇帝牌位边长一尺二寸，厚三寸，红色底金字。皇太子牌位边长九寸，厚二寸，红色底青字。陪祀官员牌位都是白色底黑字。最初用红色。洪武三年规定，交丘用席子为面，蒲草为里。宗庙、社稷、先农、山川用红色花纹绮罗为面，红色木棉布为里。凡是皇帝亲自祭祀，进入就位时，太常四奏中言，外办冠喜、升坛、引服、受座，各自有赞词。另外，凡是祭祀，各设爵喜位，清洗爵、擦拭爵。最初升坛时唱再拜，到祭酒时唱赐福座。洪武七年，礼部上奏认为这些仪式繁琐亵渎，全部删去。明朝初期祭祀都举行。洪武七年因翰林詹同禁言而废止。嘉靖九年恢复。最初每个环节都行在拜礼。洪武九年，礼官上奏礼记中有一限、三限、五限、七限的条文都不记载拜礼。唐宋交祀每个环节行礼都行在拜，但亚限、中限、天子不行礼，而让臣下行礼。现在建议大祀、中祀从迎神到引服、送神应该各举行在拜礼。皇帝命令节俭为十二拜，迎神、引服、受座、送神各四拜。登坛脱鞋最初没有实行。洪武八年下诏让翰林院官员考定大祀登坛脱鞋的礼仪。学士乐韶凤综合考据汉魏以来的朝祭礼仪，建议在交祀和庙享前一天，有关部门用席子铺地，在坛东南门外设置玉木，在坛门外西街侧设置执事官脱鞋的地方。祭祀当天，皇帝大驾进入墓次，脱鞋升坛。那些升坛的执事、倒驾、赞礼、读注以及分县陪祀官都在外面脱鞋，依次升坛共事。鞋绿郎、乐武生依照旧例光着袜子就位。祭祀结束，下坛穿上鞋。皇帝听从了。嘉靖十七年废除了这个礼仪。星号星号祭祀日期星号星号。由钦天监选择，太常寺预先在十二月初一到奉天殿详细上奏。因为古代占卜的方法不存在了，所以选择干支的吉日来代替占卜。洪武七年命令太常卿商议祭祀日期，写在板上按时祭祀作为定事。祭祀当天派官员监察祭祀，有不敬或失仪的人治罪。星号星号演习礼仪星号星号。凡是祭祀提前三天和两天，百官在朝天宫演习礼仪。嘉靖九年重新规定，冬至交祀再提前七天和六天演习礼仪。洪武二年，学士朱生等人奉旨撰写斋戒文，文中说戒是禁止外在行为，斋是整齐内心。沐浴更衣，到外室住宿，不饮酒，不吃荤腥，不探病，不吊丧，不听音乐，不处理诉讼案件，这就是戒。专心一意，严肃敬畏谨慎，如果有所思，就想着所祭祀的神，如同神在上面，如同神在左右，精纯专一，没有片刻间断，这就是斋。大祭祀七天，前四天行戒，后三天行斋。太祖说，凡是祭祀天地、社稷、宗庙、山川等神，为天下祈福，应该下令百官斋戒。如果自己向天地百神祈祷，不关民事的，则不下令。又说，行斋用五天或七天，时间太长，人心容易懈怠。只在临祭时，斋戒三天，务必做到精诚专注，或许能感动神明。于是写成法令。同年，根据礼部尚书崔亮的上奏，大祭祀前七天，部四官到中书省接受示戒，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不恭敬从事的，国家有常刑。宗庙社稷、 斋戒三天，不行世界。洪武三年，太祖告谕礼部尚书陶侃说，人心操守，舍弃无常，必须有所警醒，然后才不致放纵。于是命令礼部铸造一个铜人，高一尺五寸，手拿牙剪，大祭祀时在牙剪上写至斋三日，中祭祀时写至斋二日，太常司将其放置在斋所。洪武四年，规定天子亲自祭祀斋戒五天，派官代祀斋戒三天，将香斋戒一天。洪武五年，命令各部门各设置木牌，以警戒轻慢亵渎，上面刻文说，国家有常法，神明有鉴察，凡是祭祀就设木牌。又听从陶侃上奏，凡是皇帝亲自祭祀，皇太子在宫中居首，亲王身穿戎服侍从。皇太子和亲王虽然不陪祀，一样要斋戒。洪武六年，在北郊斋宫西南建造陪祀官的斋房，后来制定了斋戒礼仪。凡是祭祀天地，正祭前五天午后沐浴更衣，住在外室，第二天早上百官在奉天门关看世界牌，第二天到人祖庙祭告，然后退出斋宫，行斋三天。祭祀宗庙，正祭前四天午后沐浴更衣，住在外室，第二天开始行斋三天。祭祀社稷，朝日、夕月、周天、星辰、太岁、风云、雷雨、月震、海毒、山川等神，行斋二天，礼仪如前。凡事传至将香，派官代祀，前一天沐浴更衣，住在外室，第二天派官。洪武七年定制，凡是大礼前四天，太常卿到天下神奇坛祭告，中书丞相到京师城隍庙发文，第二天皇帝到人祖庙请求配享。洪武二十一年定制，斋戒前二天，太常司官在本司住宿，第二天上奏请求治斋，又第二天进献铜人，传旨告谕文武百官斋戒。当天礼部和太常司官发文给城隍神，便请天下应当祭祀的神祇，仍然在各庙焚香三天。洪武二十六年制定传至世界礼仪，凡是大祭祀前三天，百官到宫阙，如同大朝会议事，传至官宣制说，某年月日在某处祭祀，你们文武百官从某日开始至斋三天，应当恭敬谨慎。传至结束，四拜奏礼毕。宣德七年，大祀南郊，皇帝驾临斋宫，命令内官有饮酒吃荤，进入坛内吐痰的都治罪，司礼监纵容的同样治罪。斋戒期间，御史在斋所检查各官，并行文南京，同样斋戒。弘治五年，鸿胪少卿李遂说，分县、裴寂等官借居在道士房榻，贵贱混杂，而且宣召不便，请在祭坛空地仿照天寿山朝房礼制建造斋房，皇帝同意。嘉靖九年，规定提前三天，皇帝驾临奉天殿，百官穿朝服听世界。万历四年十一月，礼部因为二十三日冬至祭天，十八日应当上奏祭祀，十九日百官接受世界。当天是皇太后生日，百官应该穿吉服庆贺。一天遇到两种礼仪，服色不同，请求将上奏祭祀、世界都提前一天。皇帝命令上奏祭祀、世界照旧，而在十八日举行庆贺礼。星号星号遣官祭祀，星号星号。洪武二十六年制定传至特遣礼仪，当天皇帝升座如常仪，百官一拜。礼毕，县官到拜位四拜，传至官从御前出来宣制。如果祭祀孔子，就说某年月日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，命亲行礼。祭祀历代帝王，就说某年月日祭先圣历代帝王，命亲行礼。俯伏起身四拜，礼毕退出。将香遣官一事，祭祀前一天清晨，皇帝穿皮便服升奉天殿，捧香者将香交给县官，县官捧着从中阶下，从中道走出，到午门外放在龙亭内，仪仗鼓吹引导到祭所。后来规定祭祀当天将香如常仪，然后终言等待。县官祭祀结束后复命解言还宫。嘉靖九年大祀遣官，不行引服礼。星号星号分县陪祀，星号星号。凡是分县官，由太常司预先请旨。洪武七年，太祖对学士詹同说，大祭祀 到中县才举行分县礼，不妥当。詹同于是与学士宋濂商议后上奏，出县殿玉帛将完毕时，分县官就举行出县礼。亚县、中县都如此。嘉靖九年，四郊工程完成，皇帝告谕太常寺说，大祭司的分县官要预先确定，才能演习礼仪。于是任用大学士张聪等人在大明、夜明、星辰、风云雷雨四坛。旧制分县用文武大臣及进士官共24人，现在定为4人，司法官员仍旧吏部参与。关于陪祀，洪武四年，太常寺引用周礼和唐代制度，拟采用五官四品，文官五品以上官员，其中年老、患病、有疮疥、受过刑、有丧事、体气不佳的人不参与。皇帝批准了。后来规定交祀时，六科都给侍中都参与陪祀，其他祭祀不参与。又规定凡是南郊、北郊祭祀，提前赏赐陪祀执事官名衣布，乐舞生每人发给新衣服。制作陪祀官进入祭坛的牙牌，凡是天子亲自祭祀就佩戴牙牌进入。牙牌有两种，圆形的由参与祭祀的官员佩戴，方形的由执事人员佩戴，都收藏在内府，遇到祭祀就发放，没有牙牌的人不能进入祭坛。洪武29年开始祭祀山川诸神，流官穿祭服，未入流官穿公服。洪武29年听从礼部官员的建议，未入流官凡是祭祀都穿祭服，与九品官相同。